就所有一些虚假的宗教或是类似宗教的一些思想，不论是潮流风俗啊，像无论是无神论啊、共产主义或理性主义这样的思想，或是所谓的性解放、纵欲主义啊、政治正确这些潮流，本质上都是假冒为善的。因为这些都不能提供人认识神真正的途径，他没有办法提供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方向，或是人可以依靠的安身立命的原则。也许他所讲的东西在人生某个阶段看起来很有吸引力，尤其年轻人对共产主义的那个思维特别是具有吸引力，所以很多这个年轻的我们下一辈的到了那个所谓名校哈佛啊，然后一回来就变成小的共产党员哦，因为他们就觉得一些共产主义有一个很崇高的原则，他说这是他们的那个时代，他们是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以为自己是才是真的是有知识的。我想年轻人都有这种问题哈。那这些，他不是敬拜假神，他们就是无神或者以自己为神来取代神，这些都没有办法引领人进入神的国度。所以这些宗教思想潮流，因为他们不能提供赦免，也没有提供赎罪，他也没有办法提供人能力力量来做公益的事情。那这些所谓先进的思想潮流，也许能够给人一个高尚崇高的 目的，或是提升人自我的感觉，那最终让人成为假冒为善的或是邪恶的人。那耶稣时代的犹太教当然是假冒为善最好的例子，而路加福音十一章结尾那是对话的结果是，这些法利赛人就极力催逼耶稣，想要逼他多说话，为了要拿画饼来控告他。那路加福音十二章虽然也是继续针对法利赛人的影响力所做的教导，但是基本上它是一个另外一个场景。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皇上被人宣扬。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要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只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只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人带你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那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到十二节这段教导，是向那些群众中，那时很多人是来跟随来拥集耶稣，那当中有一群人是愿意学习的，就所谓的门徒。那门徒这个字在圣经的这个阶段并没有说到关于任何信心的，或是他们是否重生这类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有任何的字经过时代都会演变嘛，都因为不同时代不同的处境，他会拿这个同样字来做不同用途，就有不同的解释。像我以前常 举一个例子哈，因为我是以前是做半导体的嘛，所以我们说半导体都是 chip 啊。那 chip 最早 的来源是说，当他们移民，他们那个从要到西部的时候，他经过大草原嘛，那地方没有什么树木，所以他们要烧东西、煮东西怎么办？他就去那个草原上找那个 buffalo， 他大便后来被太阳晒干那个哈，他们就叫那个叫 chip， 叫 buffalo chip 哈，一块一块的哈。那后来他们因为种了 potato 以后要知道怎么吃，所以开始就发展那个所谓的零食文化，他就把 potato 切成薄片然后去炸， 哎，出来以后一看，它的样子也是一片嘛，哈，所以它就叫做 potato chip 哈。所以同样一个 chip 本来是可以用来烧的，现在就变成用来吃的哈。然后到后来，他们 silicon 做出来，以前的 silicon 很大嘛，所以一片都很大，所以它起来还是很大的哈，所以它就叫 chip， 所以它叫 silicon chip。哦，同一个字它会改变。那这里也是一样，这些信徒只是那些愿意来听的，有点像今天的慕道友，他们的心灵还开放。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避免那些围绕在你们周围那些假冒伪善，就是说一个人要避免在这个社会中一大堆这种看似很 高大上的一些思想潮流的话，那你基本上你就需要三件事情。那这个是不只是对非基督徒，对基督徒也是一样，那就是人必须要做三件事情，就是敬畏神，尊敬耶稣，或是顺服，或是听从圣灵。那关于敬畏神这个主题，我以前曾在这里讲过了哈，所以我就不再多讲，因为那个主题在当时我认为 是非常重要，是需要花一次讲到来解说的，所以 我那时只讲的敬畏神。但因为 这三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今天要把这三个一起讲。但是那个敬畏神的主题还是需要被提哈。那我们记得上个礼拜哈，你们读那个启应经文的时候，用到诗篇119篇的时候，那里也讲到说，像第九节哈，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那十一节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是我们上礼拜哈启应的时候读到的。那这个基本上也是一样，就是一个人如果有敬畏神的这种态度的话，那他就有办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哦、所以敬畏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只是我们的下一代都需要常常提醒自己的。那这里的二到七节是讲到敬畏神，那他这里讲到敬畏神有三个原因，他当然是有很多原因，但是这里三个原因是非常耶稣提出来的其中三个。好，说第一个就是神会将掩盖的事显露出来的、哦，这是十二章二到三节的，他讲说掩盖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啊、你在暗中里面偷偷的讲的话，将来有一天 会在明处被人宣扬。那你以为你这边，我想现在很难了，现在已经有很多 spy 很多那个 间谍的那个的东西，很多东西都会藏在什么地方，所以你讲的话你要稍微小心一点，会被人家偷听。现在是这种问题技术很有，但是他是基本上在讲说，在当时耶稣也是警告他说，掩藏的事没有被显露出来的。这有点像中国人讲一句话，就莫若人不知，莫若己莫为吧。若要人不知，莫若己莫为，就是说 你一件事你不做的话，那就不有人知道了。为什么？就像有一个人他有婚外情，那个当事人，就像我以前的同事，有两个同事，后来他们结婚以后嫁了不错，但是后来先生都有婚外情，那我就问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哈，他婚外情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后来是有人来告诉他。为什么？因为这世上就很多这种就很喜欢 gossip 的就会跑来告诉你说你的先生在什么地方，所以后来他就调查发现有这回事哈。当你如果说你如果怕人不知道的话，最好不要做最好不要做，因为他们都不是信主的，所以他们做这种事我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给他告诉他先生在怎么做，因为也不是基督徒嘛，他也不会听我教导。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如果要做任何事情的话，有一天都会被揭开。那第二个更重要，就是神会在地狱里面惩罚假冒为善的，十二章四节，那个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了，不要怕他们，这是指人最终杀你的身体，但是谁有权柄把你丢到地狱呢？就是神。所以十二章第五节，当怕他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所以神有权柄取你的生命，同时也有权柄把你丢到地狱里面的。然后最重要的，在六到七节里面讲说，因为没有任何事可以逃脱神的权知。他在讲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钱银子吗？麻雀这种最贱的东西，在以前在以色列在任何地方都一样，都有不知道多少只的麻雀，但是在神面前 一点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光。所以，但是我们如果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惧怕啊。就是第七节后半段所说的，不要惧怕，因为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神知道每一件事情，他也知道我们是属于他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是属于神的，现在是你应该惧怕的时候，因为神会显明所有掩盖的事，他会判定你是否下地狱。因为神知道你所有曾经做过、说过、想过的每一件事，这是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所描述的。那你说，我要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这是第一个案卷，它展开，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有另外一卷，就有点像说，这个是你犯罪的记录，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这是特赦的名单，这样。死掉的人都凭着这些案件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是把神会把你每 这一生所一辈子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会摊开在你面前看，这时间不需要一秒钟啊。那来判定你，那时你就知道所有东西都是显明的。那我们现在 来看另外两个教训，就是尊敬基督并顺服圣灵。那第二个我们该做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尊敬子圣子。那我们怎么如何尊敬呢？十二章八节说，我要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他这也是很重要的观念，我们需要 来复习的哈。就是说我们不尊敬基督的话，我们不可能尊敬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好像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三节那里说哈，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哦，就这么简单，你不尊敬基督就不可能尊敬差子来的神。所以我们不能说我要尊敬神敬畏神不尊敬圣子。那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也说的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不是借着我基督，耶稣说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只能借着经由基督来认识神，所以当人能够尊敬基督的时候，神才能被尊敬。那我们要谈谈这什么叫做尊敬。那这里需要注意到，他这里是说十二章八节是说凡，就是 everybody， 说每一个人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只在神的使者也必认他。所以他这也是包括所有的人，凡 everybody 。那这个同样的说法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节，耶稣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说过。那我们需要来看什么叫认confessed。那这个字的希腊字原来是其实是有两个字并在一起的，它是 homologous， 就是 confess。 我们英文换成 confess 的时候，我们自然有一种观念就知道说，哦，这当然是说一个人认罪啊，为他所犯的罪来表示他承认了因为从英文的角度来讲，我们就很自然就得到这种结论这是翻译所造成的另外一个就是没有预测到 的结果那我们知道说，其实 confess 就是所谓的认这个字的意思的核心是有一些 真相 的事实的元素在里面。为什么呢？当一个人认罪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说他承认一个事实他对他所欠的这个以前他所欠缺的那个事实做一个交代就也许他犯了罪，他不讲那现在有一天他承认了，他认了，就表示说他把那个以前那个犯罪那个事实把它拿出来做一个交代，说确实是有这样的事实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认罪，我们实际上是说我们欠真相欠那个事实一个交代这是他的意思。因为 homo 是所谓相同的意思legis 是和 legio 就是 lego 就是说，是同一个字一个动词，他的意思就是说同样的事情。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真话，说与事实相同的情形当然不是说像最近白宗天天讲说现在 inflation 是 zero 了 所以他们我们说有一个新的数学叫 我把它取名叫 Biden Mathematics、哦、就是说 8.6% 等于 0%、哦、这是新的数学、哦、不管你怎么说，但是他没有对事实的真相做一个交代、哦、因为你可以怎么说讲，你怎么怎么讲都一样，那你去加油一看，每次加油看那个钱、哦、就 5.50， 我心里 就很不爽，想说 去年这时候是那个 3.50、哦、现在就多了两块钱、哦啊、所以说所谓认意思就是 confess， 就是对事实说真实的情况、哦、所以当人 confess me before man， 人在人面前认我的时候，这意思说一个人在人的面前说出基督真实的情形，他说出基督这个人，这是他的工作，他的教导的真正的情形啊、这当然也是帮忙 也是包括说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啊、所以这个所谓的认不是只是在嘴巴说说而已、啊啊、他那不是呢讲那些只是光说不练的人、啊、我们是在讲那些在人面前将他们真正认识耶稣的事实彰显出来的人、啊、那许多人只是嘴巴说说而已，光说不练。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哦、就是我们以前 在做事的时候，因为很多就很会吹牛的嘛、哦、在公司里面总是很有一些人很会吹牛的，说我们说这种就是光说不练，只会 讲说他有没有做什么东西，到时候东西出来就出不来、哦哦、因为有些东西你没有做到某个程度就是出不来、哦哦、那马太福音7:21-22也是讲说，在当时有很多人、哦、要进天国门，在门口，然后他说：“主啊，他说我不是奉，哦，我不是称呼你为我的主吗？啊、哦，主啊，主啊，我不是常常称呼这样的吗？”那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不是都不能进，是不能都啊、哦。有人常念错，就都不能进哦，所以让大家不敢这样讲。他说不能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哦、所以 在以后也会很多人这种，他说他们是奉什么主你的名啊，赶鬼啊、什么奉你的名传道啊、哦、行许多异能、哦、但耶稣在7:23也是说，马太福音、哦、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人离我去吧、哦、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这一个人他说他爱耶稣一定要会怎么遵守他的道啊、哦，要举个例子，这例子也不是挺好。一个人他说他爱他老婆、哦、那他一定会听他老婆的话，说 你去外面做事千万不要说给我在外面胡搞、哦、他如果真的爱他老婆，他一定会什么，他会规规矩矩，不管他碰到什么样的人来引诱，他都会规规矩矩、哦、这一样嘛，这是道理，也许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我是举的例子、哦、不是太好的例子，不过只是可以这样举这样的例子。他说人若爱耶稣就必遵守耶稣的道，然后呢不爱耶稣的人就不遵守耶稣的道、哦、这是在约翰福音14:23-24，我们就要常常提醒、哦、因为我们常常说我爱耶稣好像是一种我们感情上的一种、哦、对他有一种这叫 sentimental， 就感情上的感觉、哦、不是这样、哦、耶稣讲得很清楚，你爱我的话就要遵守我的道，我们说我们爱耶稣，我们就会遵守耶稣的话、哦、所以这要点是说 不管一个人怎么说，从他的行为，从他做事的手段，就能显出一个人是否作恶的、哦、我们说一个人如果说他是基督徒，然后他用的手段是邪恶的话，就表明说他不是真正的认基督、哦、所以我们说我们认基督是那种在公众面前将我们认耶稣的真实本质用我们的为人和做事的方法彰显出来的人，我们以我们的嘴唇、我们的行为、我们做事的方法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来彰显我们是认基督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才能够把我们基督的真实的本性能够在人面前显示出来。那么总结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如何真正的尊敬基督呢？那尊敬基督就是承认所有关于基督的真理，他是神，他的位格，他的工作，他的话语， 并且因而改变我们的行事的为人的方法与准则。所以尊敬基督其实很简单讲，就是要遵守听从基督的教训、所以有一天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是人只会在神的使者面前以为认我们、这个是一个审判的图像、跟马太福音25章31节所看的也是一样，是同一个审判的图像。那反过来怎么让人进不了神国呢？那只要否认、不认，这是希腊字的意思，其实就是拒绝了、这正是当时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文士所做的。耶稣对那些还是门徒的这些人说话，他说：“你们承认我，你们如果承认我，承认我的位置、我的动作、我的话语，有一天在审判的时候，我会在神的天使面前承认你们。但是你们如果否认我的话，我也会在神的使者面前否认你们。神国只属于那些借着尊敬子来尊敬神的人，人不可能不尊敬。”只尊敬神却不尊敬子，尊敬子。然后接下来到这一段是比较困难，大家常常很多人有很多困扰的经文。他说12章10到12节，他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总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那在11节12节我们另外再等一下再看。然后这里就把我们带到那个我们需要听从那位圣灵。那这里说我们第三个责任是顺服圣灵，听从圣灵。那怎么说呢？这里好像没有讲到这种关于顺服圣灵的事情嘛。他只讲说你如果亵渎圣灵就不能进神的国。那所以我们需要先做一点背景 的铺垫，就是我们需要先知道说到底圣灵在救赎中的角色是什么啊。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哈，就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的后半段那里这么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一个人不可能认识父，直到我们认识子；我们也不可能认识子，除非借着圣灵的工作。所以很重要的观念，圣灵他有些工作，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到我们的光景。而且让我们有一个机会来认识子，来认识父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信主以前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基本上是根据所谓的今世的风俗，是不是？换成今天的话，就是说我们都会跟随一些先进或流行的思想潮流风俗。就像我那时在80年代我回台湾，我那时科学园区有一批人，台湾有一个科学园区，那时是最早开始成立的哈。然后有一批人突然之间变得很有钱变得很有钱，为什么？他股票上市变得很有钱，然后他们就非常相信迷信，相信风水那是一个潮流那他们以为他们是根据他们自己心中所想的而做，他们做事情他认为说我是只是根据我心中所想的。那其实本质上这却是我们却是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邪灵。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2到3节对当时的教会所说的。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这是指说这一批人和我们一样，我们在信主以前也是这样的人。我们是什么呢？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正是我们的光景。我们信主以前是这样的，而且我们也常常是这样，我们信了主以后常常那个习惯也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改变，不是马上可以改。那有些邪灵是显而易见的，像你去算命，你是拜拜，你去教鬼， 你去搞风水，有些邪灵是以隐藏的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啊。例如其实那个共产主义的宣言第一句话就是翻成中文啊，也许翻的不是太好，他说有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盘旋啊。所以你们读过吗啊，希望我读过啊，我只读第一句话，后面都没读啊。幽灵那什么，那幽灵是什么东西？那马克思是犹太人，他懂得什么灵界的东西？这幽灵是灵界的东西的，共产主义是一个灵的啊。那我们以为说我们这些所谓先进的思维，就所谓的进步的思维，这些放纵人，鼓励人家放纵情欲，追求名利财富的，他其实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邪灵哦，也用这些看似和灵界没有关系来引诱人，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带上基督教的面貌出现，例如鼓吹成功神学哈，啊，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不真的不谈。那我们成为属灵人以后，那我们就应该顺服圣灵引导的行事嘛哈。但是我们每次我们面对抉择的时候，每年都会承认哈，有时候心中会有两个声音在那边出现哈。中文所谓的天人交战哈，哦，这你如果看那个中国常常那个有在那个贪官啊被审判的时候，有都有一幕嘛哈，他都会说哈，他当时看到那个人家拿贿赂那一笔钱的时候，他真的是天人交战哦，是不是这样？还是要拿还是不拿？哦，拿了以后，然后不拿的话，他知道说他整个单位的人都对他都会有意见。那拿了以后才知道他就完了，上了贼船啊！哦，我想是这样。那基督徒也会碰到这样，哦，碰到诱惑的时候，你就发觉你会有天人交战。那你应该知道怎么顺服心中哪一个灵的感动呢？啊，那你怎么会有那个能力知道去顺服那个圣灵的感动呢？这也许需要我们对圣经有更深入的了解，常常像前面所读到的诗篇119篇，我将你的话藏在哪里？他在心里说，啊，免得我得罪你。或是像那圣命记，我们在查圣命记，不是讲说你要把那神的话语说写在什么额上啊，写在那衣服啊，写在门槛啊，就为什么就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把神的话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才有办法在那抉择的时候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我们说，我们就很重要，就是说我们需要顺服圣灵的感动，听从顺服，有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神是有主权审判的神，我们需要承认圣子是具有主权的主和救主，我们也需要承认圣灵是有主权的启示者，他会指引我们走上正路。假如我们有足够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就有办法像那个以赛亚书30章20到21节那里那个经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经文。他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虽然人生会遇到一些困难艰难困苦，但是如果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的教师就是圣灵会告诉我们，在那抉择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你这一条路才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而我们愿意听从圣灵的引导，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成圣的过程的一个必经的途径。那基督教有的神学术语啊，有一个叫成圣，一个叫救赎，它其实指同一件事情，是一体的两面。救赎是消极面，成圣是积极面。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除非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耶稣基督那里，除非人相信圣灵的启示，顺服圣灵的引导。换句话来说，神是借着基督来启示，而基督是借着圣灵来感动、来引导我们。哦，所以这个把我们带进这个关于亵渎圣灵的这一段的那个经文的讨论哈。那是在约翰一书的4章1节的前半段那里讲哦， 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有许多人来宣称他代表神，他说神的话，他知道神的真理。约翰说不要轻易相信他们。他一节的后半段那里说，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个世界不缺的就是骗子，充满骗子，到处都有骗子，欺诈者以及假先知，不要容易受骗。不要因为一个人来，他说他有从主来的话语，有从神来的信息，或是从神来的旨意，或是主借着他来向大家说，告诉你这个，告诉你那个，说这是从神来的真理，不是要只是因为他所宣称的就相信他们，要试验他们。因为有许多假先知假教师，那我们怎么试验他们呢？有许多方法，但是约翰一书四章二节后半段指出其中的一项，这是其中一项。他说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我们怎么知道这信息是从神来的灵呢？还是从其他的灵呢？从人的灵或是鬼魔来呢？约翰一书四章二到三节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 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的。这是那敌基督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的。所以很明显，那些不承认有神的，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的灵，一定是邪灵。像共产主义的幽灵，他是无神的，所以他是邪灵。但甚至有一个人说他有从神来的信息，像回教和摩门教都说他们是有天使来给他们传达信息给他们。但是除了这以外，还是有两种可能。他的信息若不是从神或圣灵来，就是从敌基督来的谎言，就这两种可能，没有中间地带。那我们怎么认呢？就是要看他们的行为，从他们的行为中可以看出来，就可以看出一个人是不是说到关于耶稣的真理。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灵是那一位让人重生的人。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那里对尼哥德慕的对话是这样说的，而且耶稣在16章那时继续说，圣灵是那个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使人自己责备自己的那一位。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将只有神的灵，就是更多前书2章11节所说的，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只有神的灵能够知道神的心思，而圣灵将神的心思在圣经中启示出来。那我们如果知道说是圣灵在说话呢，如果他们所说的与圣经是一致的，如果所说的与耶稣基督的启示和圣经的福音是一致的，因为圣经是圣灵的工作，那这个其实有一个 catch， 其实有一点要注意。在哈佛也 有一门课叫做耶稣 的比喻对现在的世代有什么教训之类的。那个教授很出名的，听说他的课很受欢迎的，都100多人修的。那他写了一本书，说耶稣所说的23个教训对什么，反正他就是类似那样的书，我就买来看嘛。看了半天我得到一个结论，一个人如果出发点是不相信神的话，他对耶稣的教训会解释出一套完全不同 的结论，完全不同，他也能自圆其说，头头是道。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是 从敬畏神的角度来看 圣经的话，他对圣经的理解，你基本上你就发觉真的是，我也不敢讲他，因为是哈佛的老师嘛，所以我这种小人物我怎么可以讲，那我看了以后就发觉这个 他的出发点，就是他的前设是错误的话，后面全部都错了，都不用再跟他辩论。那有这些背景以后，那我们就需要来看这个所谓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常常被滥用，而且有时候你如果读中文的时候，你只读这一段的时候，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意思哈。其实不晓得他讲什么意思，突然间冒出这一句话。哦，那有人说啊，所谓亵渎圣灵，就是说别人说谎言，你说谎言，你否认他说谎言，你就是亵渎圣灵。哦，所以灵恩派的他有一个尚方宝剑，每次你不承认他们的做法了，他说你这样做是亵渎圣灵的。啊，就把你吓跑啊，是不是这样？但是他吓不了我哈，吓不了我。那亵渎圣灵是不是就是这样？或是一个人自称他有神的启示，圣灵给他启示，他有特别与神的面对面的经历，你否定他的话，就是亵渎圣灵啊。那其实这一切哈，都与主在这里哈所说的经文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经文一开始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那么人如果能被赦免呢？我们知道，所有的人在得救之前，我们都是干犯人子的人，是不是？所谓干犯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希腊字的解释是叫 speak a word against， 就是说说一句敌视基督的话。是不是这样？你如果说过拒绝基督、否认基督、敌视基督的话的话，你就是干犯人子。那这样的话，如果这样的话没办法得到赦免的话，那什么人可以得到赦免呢？没有人，没有人能够得救。所以这同样经文其实也在马可福音3:28-30，那在他这里还多加了一句话，他说这话是因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因为当时有一些人，有一些法利赛人把耶稣借着圣灵所行的神迹说成是被污鬼附着所行的神迹。所以当你达到这个程度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赦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在认识神以前，我们都是干犯过神，我们都是敌对过神的，是不是？我们不承认他，否定他的存在，或是我们敌对神，我们对基督也是呈现藐视的态度，我们敌对基督，我们不承认他的神性，所以这些我们其实都可以得到赦免，这是在这里的经文要讲的。但是因为如果这样的行为不能被赦免的话，没有人可以得到拯救。但是为什么干犯圣灵的话没有就是就无法让就会让人无法得到赦免得到拯救呢？很重要的观念是因为圣灵是那个启示者，他是那一位让人来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得罪自己的那一位。那假如你对圣灵所启示的真理视作无物或藐视的态度来看他，就会与圣灵所启示的真理得理，你就无法得到拯救，因为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让他来走入真理。这正是法利赛人所做的，是不是？在路加福音11:55那里也是有同样情形，他们就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的，所以他把耶稣说成是从撒旦来的，他的能力是从地狱而来的。当你这样做的，不只是不尊敬子，他们也拒绝了为基督做见证的圣灵。一旦人把自己与圣灵的启示隔绝以后，他就不可能得到救赎。这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后来耶稣在11:29那里说，形容一个世代，说这是一个邪恶的世代。我想我们需要再一次复习这件事情，就是说假如人亵渎圣灵，就是拒绝圣灵见证的这个真实，那么这个人就被没有办法得到拯救的希望。因为人的信心的话也是借着听到而得到真理，而被圣灵感动过来的。 那我们是因着神的话而得重生的。那对当时那些愿意顺服圣灵的人，耶稣里的奇妙的应许是在12章11到12节那里，是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可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当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当我们相信圣灵关于福音所说的话的时候，在世上我们有圣灵做我们一生的老师。假如我们相信圣灵所启示关于耶稣基督的，这里就有一个应许给我们，圣灵会来内住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甚至遇到最严厉的时刻，我们被人带到法庭面前，神也会来支持我们。所以12章11节前半段说，当人带你们到会场，这是在耶稣时代一个光景，那时信耶稣这些信徒会被人家带到会场去审判审断，那时会场都会有一组审判官，是23个人的，他们会审理所有关于律法的事情。那许多人他带去以后 会被他们认为说他们是违反犹太人的律法，所以对 这些人他们 会给他施行一个侮辱性的一个刑罚，就给他鞭打40下。所以保罗他在说他曾经被好几次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当时他们是认为40是惩罚一个人最终极的一个羞辱，但你不能超过，一超过以后你自己就违背律法，所以他们是很慎重的，在每次打的时候会有一个人打一个人算，另外一个人在旁边朗诵那个旧约的经文。那打到39下的时候他就停下来，为什么？因为怕他不小心算错，也许多算了一次，他打到40下以后就变成41下，这样他们就违背律法，所以他们总是40减1，每次都打到39下。这是典型当时那个会堂的纪律里面常常所做的。所以耶稣说，不管他们把你们带到哪里，不管有什么威胁的话语的时候，不要思虑怎么分数，11节后半段到12节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当说的话当然也包括要沉默的时候，像美国法庭有一项，就是你有权利可以保持沉默，因为这是美国宪法赋予人的一个权利，所以当你他是给我们应许说，当你面需在因为信仰需要面对审判的时候，圣灵会给我们该说的话，圣灵甚至会指示我们什么时候应该保持沉默，不要为自己辩护。那在宗教改革的时代的时候，有5位从那加尔文神学院的毕业生，在法国被罗马天主教所监禁，他们在等着被处死，等着殉道。那他与加尔文之间有许多的信件流通，信件或者流传到后世，他们写信给加尔文说，请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断头台的时候我们该说什么话。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难，人很难面对的一个经历，你面对断头台，看到别人去年被断头，你是下一个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他就问加尔文说，那我们该说什么话？那加尔文就 回信就写了许多话，其中有一句他说我不需要告诉你们该说什么话，他说圣灵会告诉你们怎么说，你们不需要惧怕那个会丧失你们的信仰，你们不用惧怕你们无法面对那个时刻，你们不用惧怕你们会否认基督，你们不用惧怕那些事情，因为住在你们心中真理的教师会在那个时刻向你们显示你们该说的话。当你们面对你们自己的死亡时，圣灵会让你们表白你们是认耶稣为主的。我想这是一个应许，神应许说圣灵会住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在面对最困难的时候，不管是艰苦或困苦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哪一条路是正路。所以这个鼓励也不只是单单给他们，也是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结论，我们怎么避免永恒的刑罚呢？ 就我们就需要敬畏神，尊敬基督，顺服或是听从圣灵。我们需要敬畏神，因为神会在将应该的事显露出来。我们需要敬畏神，因为神会在地狱惩罚那些假冒为善的。我们需要敬畏神，因为神知道每一件事情，他也知道我们是属于他的。敬畏神会让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不敢轻忽我们所得到的救赎，也不敢轻易的以为自己可以代替神来审判别人。我们需要尊敬圣子。什么是尊敬基督呢？就是承认所有关于基督耶稣的真理，他的位格，他的工作，他的话语。那什么是在人面前认基督呢？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在人面前 说出基督真实的情形，基督这个人，他的工作，他的教导等等。这个认是在人面前，而不是一个人只是嘴唇说说而已。那些只说不做的人，这里是说在公众面前将他们所认识耶稣的实质在生活中彰显出来，用我们的嘴唇、我们的行事为人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来彰显我们认基督的这个事实。最后我们需要顺服圣灵的感动，听从圣灵的引导。耶稣也应许我们说，我们有圣灵来做我们的保惠师，做我们的教师，当我们遇见困难的场景的时候，会教导我们当说的话，也就会教导我们选择我们该走的正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原来是不配的，我们原来不过是尘土，是不配在你面前来称呼你为阿爸父。但是你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成为你的儿女，得以称呼你为阿爸父。但是我们也知道你是圣洁的，你是公义的，你是祭血的，你是高过我们的。我们需要常常存着敬畏你的心，好 能够活出一个属于你 的子民 的儿女 的样式，也能够做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也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 的救恩的启示，让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语，能够得到救赎。我们也恳求你让圣灵能够继续的引导我们走我们人生的 每一条道路。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总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一些艰难、一些困苦，或者是碰到抉择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恳求你让我们常常读你的话语，熟读你 的话语， 常常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 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知道怎么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灵是圣名，阿们。
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唱三一颂。
普天